听众朋友们好，4月17日，澳大利亚政府公布了首份国防战略报告及综合投资计划，未来10年国防开支将增加500亿澳元，包括远程导弹、核动力潜艇等方面的投入。澳大利亚副总理兼防长马尔斯当天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了讲话，宣布这一国防政策的重大转变。马尔斯当天在讲话开始时提到
On the 24th of April last year, the Albanese government released the National Defence Statement and the Defence Strategic Review.
去年4月24日，阿尔巴尼斯总理领导的政府发布了国防声明和国防战略评估报告。国防战略评估报告是本届政府执政的头100天委托编写的。他对澳大利亚的战略形势进行了严峻的评估，并提出了必要的国防改革的大胆议程。国防声明则指出，在没有战略保证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场大规模、常规和非常规军事集结，导致本地区几十年来面临最具挑战性的局势。国防战略评估报告说，因此80年来，我们首次必须回到基本点，采取第一原则的方法来处理我们如何管理与寻求避免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当下面临的最高级别的战略风险，即在本地区发生直接威胁到我们国家利益的重大冲突的前景。马尔斯说，二战结束以来最复杂的战略形势要求我们对战略姿态进行35年来最大规模的重新评估，即对澳大利亚国防军的基本任务，以及我们需要一支怎样的澳大利亚国防军来完成这一任务进行基础性思考。在过去的数十年里，澳大利亚国防军一直是一支平衡的部队，能够在各种环境下履行广泛的职能。无论是在阿富汗参与与其他国家领导的多国努力，还是在东帝汶或所罗门群岛领导地区任务，国防战略评估报告的基本论点要求从这种平衡的力量转变为集中的力量。现在我们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转变我们未来的能力，使澳大利亚能够在一个更加不确定的地区与世界中抵御胁迫，并维持我们的生活方式。澳大利亚国防军需要完全专注于此，马尔斯说。当然，澳大利亚是更广阔世界的一部分，印度太平洋的战略格局与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侵略的努力密切相关。对红海航行自由的威胁就是对南中国海航行自由的威胁。澳大利亚必须在全球发挥自己的作用，我们正这样做并将继续这样做，但同样要求我们集中精力，意味着我们必须做出艰难的决定，将我们大部分精力留在本地区。这是世界对我们的期望，也是我们的盟友美国对我们的期望，但更重要的是，这是我们国家利益的明确所在。做出任何其他决定都是在第一时间无视国防战略评估报告，都是不认真地对待澳大利亚。马尔斯说，我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贸易在我国国民收入中的占比越来越大。1990年，贸易占我国 GDP 的 32%， 而到了2020年，这一比例已上升至我国 GDP 的 45%， 其中大部分贸易是与本地区进行的。中国、韩国和日本是我们五大贸易伙伴中的三个，大部分贸易是通过海运进行的。我们面临着重大的风险，例如在本世纪初，我们通过在澳大利亚当时运营的八家炼油厂中的一家炼制本地原油，来满足我们对液体燃料的大部分需求。如今只剩下两家炼油厂，这两家炼油厂提供的原油约 80% 是进口原油。如今澳大利亚 85% 的液体燃料需要由进口成品油提供，其中大部分来自三个国家，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我们实际上依赖于这条海上交通线。我们的国家安全和国家繁荣建立在一个稳定和平的地区基础之上，在这个地区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得到尊重。事实上，海上交通规则就是我们的一切。当基于规则的秩序受到压力时，澳大利亚就会受到压力。至关重要的是，这种说法描绘了我们国家安全的地理格局，它并不在我们大陆的海岸线上，而在更遥远的地方。在任何情况下，入侵澳大利亚都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正是因为敌手无需踏上澳大利亚的土地，就能对我国造成如此巨大的破坏。 马尔斯说，我们的国家安全实际上就在我们地区的中心，因为没有我们所在地区的集体安全，澳大利亚的国防就没有什么意义。因此，为了落实国防战略评估报告所要求的重点，他反过来建议发展一支具有更强投射能力的澳大利亚国防军。为了促进地区安全，我们必须能够进行投射。为了抵御因海上交通线被破坏而带来的胁迫，我们必须能够进行投射。为了捍卫澳大利亚在无地理限制的网络领域的利益，我们必须能够进行投射。我们的任务是通过全方位的适度反应进行有影响力的投射。我们必须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使任何敌手都没有能力针对澳大利亚的利益采取行动。这就是所谓拒止战略。马尔斯说，而建设一支能够胜任这一任务的国防力量，则是阿尔巴尼斯政府的现在的历史使命。国防战略评估报告建议放弃时断时续的国防白皮书进程，转而采用结构更合理、更有规律的战略更新与革新进程。他提出了两年一次的国防战略，并附有更新版本的综合投资计划，即国防十年采购计划，要求在2024年发布这两份文件。今天我们正在这样做。2024年国防战略是2023年国防战略评估报告的演进，2024年综合投资计划则是国防战略评估报告以来的第一版国防十年采购计划，与过去的综合投资计划有很大的不同。毫不奇怪，新的国防战略重申了我们战略环境的复杂性。冷战结束后，知道国防规划的乐观假设早已不复存在。我们所处环境的特点是，美国和中国之间根深蒂固且日益加剧的战略竞争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与紧张局势。大规模战争已重返欧洲大陆，冲突再次笼罩中东。在这一竞争同时，我们地区的常规和非常规军事集结也是史无前例的，既没有战略保证，也不透明。这种军事集结的影响比以往更接近澳大利亚，包括在澳大利亚周边地区争夺安全伙伴关系。这一日益加剧的竞争正在创造一种环境，在这环境内，误判的风险更加不祥，后果也更加严重。马尔斯说，新的国防战略指出，中国为实现其战略目标采取了胁迫手段，包括根据国际法强行处理领土争端，以及不安全的拦截在国际水域和空域活动的船只和飞机。澳大利亚不再奢望有十年的冲突战略预警时间。国防战略指出，在过去12个月中，我们的战略环境已经恶化。在该战略背景下，国防战略强调必须进行有影响力的投射，以实现拒止战略，进而阻止潜在敌手对澳大利亚进行武力投射。这包括有能力在离我们海岸更远的地方将敌手的军事资产置于危险之中。同样重要的是，该战略旨在确保澳大利亚能够与我们的伙伴合作，帮助威慑本地区发生对我们所有人都将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更广泛冲突。通过这种方式，澳洲政府寻求在印度太平洋建立可持续的战略平衡。在这一平衡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军事上占优势，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认为冲突的利益可能大于风险。人员是国防最重要的资产，与澳大利亚其他许多行业一样，我们面临着严峻的劳动力挑战。在2020-21年至2022-23年期间，国防部仅完成了其军警招募需求的 80%， 再加上外部劳动力市场对我们人员的强烈需求，这导致目前的人员缺口约为4400人。当然，我们的重点是吸引与留住满足国防能力需求所需的高度专业化和熟练的劳动力。在竞争激烈、失业率创历史新低的劳动力市场上，这并非易事。为了使国防部成为首选雇主，我们已经进行了根本性转变。我们通过所谓国防辅助学习计划，对澳大利亚国防军人员的教育进行更多投资，并扩大了澳大利亚国防军的健康计划，将更多的服务纳入其中。我们还推出了50,000澳元的继续服役奖金，以鼓励人员在最低服役义务要求之后继续留在军队内。马尔斯说， 本届政府认识到解决国防内部文化缺陷的重要性，包括2020年国防军阿富汗调查监察长报告中强调的文化缺陷。政府还将考虑皇家国防和退伍军人自杀问题委员会即将发布的最终报告的结论，其中包括为改善国防文化的战略提供信息。我们已采取了有意义的措施来解决国防军的劳动力危机，但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以改善招募和留住人才，并确保国防军的劳动力规划符合我们的能力要求，马尔斯说。2024年综合投资计划是对过去综合投资计划的全面重组，虽然它包含了更多资金，但也需要在未来四年内重新确定225亿澳元和十年内728亿澳元的优先次序。重建综合投资计划任务的重要性与艰巨性，怎么强调也都不为过。我尤其要向领导这项工作的约翰斯顿中将，即我们下一任国防军总司令，以及支持他的敬业团队表示敬意。该综合投资计划加快了对关键能力的支出，这将使澳大利亚国防军能够进行预测。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未来十年内投入530至630亿澳元。在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又称奥古斯协议的旗帜下，获得核动力潜艇能力。届时，第一艘悬挂澳大利亚国旗的弗吉尼亚级潜艇将于2023年代初加入澳大利亚皇家海军。此外，澳大利亚还将建立国内技术含量最高的制造工厂，并开始建造首艘澳洲制造的奥古斯级攻击型核潜艇。这些潜艇将于2040年代初在奥斯本海军造船厂下水。核动力潜艇能力是澳大利亚皇家海军成立以来澳洲军事能力的最大飞跃，与其他任何能力相比，该平台更能让敌手防不胜防，使其资产在离我们海岸更远的地方面临威胁。我们未来的潜艇定义了投射。此外，510至690亿澳元的投资将用于建设与支持海军未来的水面作战舰队和持续的海军造船。六艘亨特级护卫舰将是世界上反潜作战能力最强的护卫舰。11艘通用护卫舰最终将使我国水面作战舰队的规模扩大一倍，成为澳洲自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舰队。加上六艘可配备船员的大型水面舰艇，我国海军的垂直发射导弹能力将增加两倍多，从大约200个单元增加到700多个单元。我国是一个海上贸易岛国，拥有我们历史上能力最强的海军，将是我们投射和拒止战略的核心，马尔斯表示。国防战略评估报告和现在的综合投资计划的一个重点是对远程打击和目标定位的投资，这项工作的投资约为280至350亿澳元。我们将在海军水面作战船舰上安装一系列新型导弹系统，其中包括战斧导弹、改进型海麻雀导弹和海军打击导弹。我军将购买42个海马斯火炮系统，这些系统将配备精确打击导弹和制导多管火箭炮系统。这将使澳大利亚陆军的发射能力从目前的30公里战术射程提升到500公里以上的作战与战略相关射程，并将成为陆军新远程火力团的核心，马尔斯补充说。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将为 F-35 战斗机、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和 EA-18G 咆哮者电子作战机采购射程更远的导弹，这些导弹将包括远程反舰导弹、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增程型和先进反辐射制导导弹。此外，还将继续开发高超音速空射武器，供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使用。乌克兰的战争极大地增加了全球国防工业在生产导弹方面的压力，因此建立国内制导武器和军械制造能力将大大有助于确保澳大利亚获得所需数量的新型远程导弹。
Will be greatly assisted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omestic guided weapons and ordnance manufacturing capability.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毕朱莉的技术合作。请在我们的印太纵览栏目中查看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